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1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磨难中体悟什么是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31号。我是高中时随父母得法的，初看大法书就爱不释手。大法给我的思想打开了另一道门，带我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很新奇。不过看到父母每天坚持学法练功，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来说简直太难了。大法修炼要放下名利情，而我的人生梦想好像才刚刚开始。特别是上大学以后，现代社会的各种新奇诱惑太吸引人了。于是我忙学习，忙事业，忙交友，在追求人生幸福的路上马不停蹄地忙着。不过每当闲暇，我拿起大法书看，都感觉内心无比的愉悦和祥和，所以觉得自己离不开大法。尽管我修炼不精进，但慈悲的师尊还是帮我调整了身体，我变得神清气爽，开朗乐观，成绩也很优异。在感性上，我真切地感受到大法给我和家人带来的美好。我对修炼大法的认识很粗浅，大法就像是保护伞，只要修大法就能使人道德高尚，身心健康，使生活美好幸福。很多年后，我在学法中才明白，自己对大法的认识是一种误区，把自己在大法中得到的表面的福分当作修炼的目的了。带着这样的执着走入大法，我却始终不懂修炼。真修。虽然我不懂真修，但因为家庭环境很好，像许多大法小同修一样，在父母同修的督促和带动下，我坚持了下来。直到我成家立业，离开了家庭修炼环境，我明显地感到得法后那种身心受益的美好感觉越来越没有了。在单位，我的工作很忙，修炼人不计名利，不怕吃苦，但自己却长期陷入繁琐的工作中，越发浮躁。在家里，一家老小也常常是闹得鸡飞狗跳，特别是丈夫一家人对大法态度越来越抵触，不准我在家练功发正念，也不愿让我的孩子更多的接触我的父母，担心被迫害影响孩子。我的修炼环境变得异常艰难，感觉自己被一张网捆绑着，越来越紧，身心俱疲。一天，我独自坐在屋里，眼泪不住地流了下来，心里想着，师父啊，弟子还想修炼呀。虽然我不精进，但当一个生命本性的那一面感到要与大法错失时，那种痛苦真是无以言表。然而就在这几天以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天，丈夫突然对我发作，像着了魔一样的逼我和他离婚。不在修炼状态的我，痛苦无奈地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很快，丈夫一家搬走了。我站在房间里，脑子懵懵的，一时想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多久，我的单位突然被缩编并最终撤销了。原本领导推荐我晋升的职位也没有了。自己被分流到了一个清闲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亲朋好友都来关心我， 在他们眼中，我突遇家庭变故，事业受挫，人生走入了低谷。我问父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父亲平静地说，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你要修炼。修炼？可在我的认识中，修大法不是能让人身心净化，幸福美好吗？我的生活怎么是这样？一天学法中，看到师尊讲，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选自《经籍要旨》真修。我恍然大悟，修炼不是只有清风明月、幸福美好。这些年，我对修大法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感性上，在大法中索取着人中的幸福生活，哪里是修炼啊？于是我大量的学法，在师尊的保护下，内心渐渐归于平静。那年年底，正好看到神韵晚会的节目《黄粱一梦》，我泪如泉涌。台上的卢生仿佛就是活生生的自己，在人生中追求了十多年的事业、家庭，恍如一场梦。师尊在《经籍要旨》坚定中说，修心断欲，名慧不惑，乃自负。背性而来，心必不坚，入世俗则必忘其本。如不固守其念，一生无得，不知何时再成机缘。难也。正因为我的内心深处还守着修大法的那一念，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然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环境更复杂，要求更高，要一路否定着旧势力强加的磨难，并从中走过来，还要救度众生。所以对待自己遇到的关难与个人修炼不同。师尊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也就是说，世间的人这么样的往下滑，你还想去在高兴中修炼？大法弟子人的一面也在人的现实中修，也有人的执着，所以才能修，同时也会有配合不好，也会有人心干扰，包括你自己。可是反过来讲，这世间的人这么往下滑，提供的磨难不正好是给你提供修炼的机会吗？旧势力可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他在把人有意的往坏变，给大法弟子提供条件让你们修炼，可是他却毁了世间，毁了世人。我渐渐明白了，我没真修，旧势力利用丈夫一家的魔性，虽然给我制造了提高的机会，但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却使他们的未来陷入更危险的境地。而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要救人，怎么办呢？唯有真正实修，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经历了这场变故后，慈悲的师尊让我回到了全家修炼的环境中，我开始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修炼状态有了很大改变。后来我开始走出来，和同修们配合，并发挥自己所长，参与当地讲真相的各种救人项目。一天晨练结束，我平躺在床上休息，突然感觉一股力量把我的身体往上冲，我紧张地紧闭双眼，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不知冲了多高多远。停下来之后，我睁眼一看，自己依然躺在床上。我知道，因为我精进了，师尊鼓励我，让我感受到另外空间，自己身体的变化，提高层次了。多学法让我走出中式的状态，走入了真修，走入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行列。走过这场磨难，我体悟到修炼是不断的放下，而非执着于在大法中得到的表面的福报。我也看到许多曾经的大法小弟子，走入社会后，像我一样陷入人生的追求中， 其实大多都是从家人身心受益的感性认识上认可大法，并不真正懂得修炼，所以才会长期处于中式状态。磨难中坚定正念。几年前，父亲同修突然出现严重病业状态，一个月后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临终前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父亲突然晕倒在床边，我和母亲凑到他耳边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分钟后父亲苏醒过来，我便扶他躺床上，然后我拿来红银给他看。磨难中的父亲虽然痛苦，但仍微笑着看着师尊的法相，努力地说出谢谢师尊慈悲苦度几个字。然后他用尽全身让自己的主意识清醒，清晰地背出了这首诗：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银二正念正行》。背完后父亲就睡着离世了。虽然父亲没闯过这生死磨难，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父亲依然展现了自己对大法的正信，哪怕在痛苦中性命攸关的时刻，依然在无悔的修炼路上无惧生死。我想这就是朝闻道夕可死的那种境界吧。朝闻道夕可死，选自经济要旨荣于法中。父亲的表现再一次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对修炼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有弟子问师尊，怎样才能修成这种对法的无比坚定之心？师尊讲，而大法弟子的正信，那是神的状态，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绝不是什么外在因素能起作用的。不是为了坚信而坚信，为了坚定而坚定，是做不到的。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父亲虽然坚定，但他的离世仍然成为了我信师信法的重大考验。这几年虽然我学法精进了，但满足于自己处于比较平稳的修炼状态中，在突如其来的磨难面前，我还是茫然无措。在我看来，父亲很精进，正念很强，为什么否定不了旧势力的迫害？我急切地向内找，寻找父亲离世的答案，带着复杂的人心分析着各种原因，找了一大堆父亲的执着，认为他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并与同修交流吸取教训。然而适得其反，每次交流父亲的事都感到很负面，很压抑。我为什么不能释怀？除了要放下难舍的父女情，我的内心在对抗着什么？我渐渐悟到，我把这个迫害本身看得太重了，一种强大的恐惧压了下来，让我不愿再面对磨难。为了怕被旧势力迫害而向内找，向内修，是有求，是保护自己。怕这怕那，谨小慎微，感到自己越来越极端，每天都过得很累。师尊在《经济要旨二录》中讲，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修炼是严肃的，磨难千变万化，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要尽量放下人心，正念对待，而不是带着怕心对抗苦难。事情发生了，只能将其当作自己提高的机会，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月最后月精进中讲， 其实人类社会的离在宇宙中是反离。观念不转变，始终在人中，也就跳不出人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记得我将父亲离世的消息告诉一位亲人，他听完后平静地说，你一定要放下心啊，师尊一定会给他一个好的安排，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会因为他兼修大法到底而得福报。他坚信师尊，单纯朴实的话瞬间驱散了我的负面情绪，竟感到一种阳光般的温暖。我意识到大法弟子必须用正念看问题，才会有法的力量，才能驱散恐惧和怕心。修炼就是要反过来看问题，在不断的观难中坚定正念，信师信法，按正理修炼，才能升华。父亲离世后，一开始我生活很不习惯，这让我猛醒。向内找，我意识到自己修炼中还存在一个很大的执着，就是依赖心。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娇生惯养，使我独立性很差，凡事都依赖父母。这种依赖状态是一种习惯，也带入了我的修炼。其实师尊早就详细讲过，旧势力为了搞乱环境采用的这种邪恶迫害手段了。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乱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有的大法弟子一家人都很精进，别人也瞅着挺好，甚至于有人就向他们学，看他们怎么修的，自己也怎么修。我说，修炼人没有榜样，把谁当成榜样，不是自己认识法，就会促成问题。回想父亲同修这些年正念正行，闯过了许多大关大难，协调和承担过许多救人项目，在当地同修中很受认可，也常有同修来找他切磋。特别是在师尊的保护下，父亲一路帮助着我跟上正法进程。这些年我在做三件事上，很多时候都在依赖父亲，自己很不成熟也不稳。每当遇到磨难，不是自己在法上悟，而是首先问父亲的意见，父亲总是挡在前面，也掺杂着人心在所谓的保护着我。日常做三件事，我总不愿吃苦，安逸心强，练功发正念，时常还需要父亲的提醒。然而修炼是严肃的，是不能搭父母的顺风车的，而我却没有重视，没有去修。我也看到周围的许多曾经的大法小弟子长大后，在修炼上仍不能独立，也是凡事必问家长同修，长期这样是不行的。父母带我们接上法缘，但以法为师，走出自己的路，是师尊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要求。跟随父母走上修炼的路的我们，必须学会独立修炼，以法为师。渐渐的，我不再执着父亲为什么离世，只是自然地接受这个现实，坚定正念。得法20年，我对修炼的认识不断地升华着，人言难述。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有师在，有法在，在成就生命的这条路上，我们唯有坚定前行，勇猛精进。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7天走出生死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9日。近两年，由于修炼上的放松，使执着心不断的放大，心性观自然也把握不住，直到被旧势力抓住把柄，突然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幸亏在同修的帮助下， 我及时在大法中归正自己，走出了旧势力制造的生死观。现在把我一礼拜中过关的经历写出来，希望对那些还在病业假象中的同修有所借鉴。去年的3月6号，我突然发现下体比原先出血频繁，因长时间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所以从法理上也理不出头绪来，而假我又在头脑中频频作祟，结果 B 超显示内部有四五个肉瘤，医生对我说可能是良性的，可另一位医生背对着我嘟囔出三个字：宫颈癌。顿时我的心像鼓一样的敲了起来，但还是勉强着笑了笑说：没事，凡事自有定数。现在想，此念不正，第一念应该是否定。医生建议我去市里复查，我的心里一片茫然。还有必要去检查吗？父亲和母亲也是在这里做的检查，之后去市里复查，结果呢，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到今天不过才几十天。偏离了法的我已是六神无主，虽然疏于修炼，但从未忘记自己是修炼人，只是主意识不强。这次犹如一声棒喝把我给打醒了。丈夫安慰我时也已是泪水满眶，他要把门市转让了回来照顾我，被我言辞拒绝。我说我又不是马上不行了，刚说完觉得又不对，马上改口说，从现在开始该干啥干啥都是假象，我是大法弟子，是一个健康的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明示，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对，都是假象，就是不承认他旧势力。正念是有了，但心还是不稳，晚上不敢合眼。丈夫问我怕不怕，我点点头。他说修到哪儿在哪儿吧，再也不要做人了，做人真的太苦了。这一夜就像一场生离死别。第二天去市里做了复查，医生看了片子，表情很严肃，说有瘤，又做了 DNA 基因分型检测报告和 TCT 液基细胞检查，医生告知一个星期后拿结果。整个的检查过程，帕心一直追随着我，看着那些脸色煞白的癌症病人，我的身体虚弱的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回到家里，慢慢地梳理自己的思绪。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到我的脑中：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是的，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夫妻情太重了，每次想断都断不了，其根本原因还是舍不得放下。为此丈夫还得一梦，这是旧势力在很早以前都安排好了的，而今世我俩结成夫妻又同修大法，旧势力便利用我俩的情重，让我们陷在情中不能自拔，从而毁掉我们，可谓居心险恶。想到这儿，我豁然清醒，马上盘腿结印，念动口诀，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 或外来干扰，又加上清理一切干扰我的色欲、色魔、情欲、情魔，就这样想，他们全部都死。只要到整点前五分就发正念。第二天在家待了一天，之后丈夫通知了市里几位同修帮我发正念。第三天，我一人去了市里我的楼房里住，以方便同修来陪我学法。那天学完法，当同修们一走，恐惧心就一阵阵地向我袭来，我就赶紧发正念清除它。完了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念得左边大半个脑袋都满了，邪恶就把不好的念头往我右半个脑袋中打。我就想，我右半个脑袋是铜墙铁壁，什么不好的东西都别想进来，进来一个灭一个，进来两个灭一双。就这样时时刻刻不让脑子空着，他们也就没空子可钻。在发正念时，那一个个的人心就自己往外跳。晚上大概睡四个小时，早晚五套功法各练一遍，一步到位。第四天又多来了几个同修，这次学完法做了简短的交流。当怕心又来时，我问自己，你怕什么？怕死。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不是告诉过我们，朝闻道夕可死吗？你都得了大法，还有什么可怕的？天上的世界是那么美好。再一想也不对啊，我是带着使命来的，我还年轻，还有很多大法的事情没做好，我啥事都没有。于是就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还念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立掌发正念，瞬间怕心全部消失，心神安宁。这时丈夫送来一老同修推荐的否定旧势力的一篇文章，看后信心更加坚定。因为第六天打算去另一势力与一老同修见面，所以第五天同修们就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把最后四讲法学完了。临走时，一同修问我，你感觉哪儿不舒服呀？我说我哪儿都舒服。同修笑了说，这不结了吗？第六天，我和丈夫去见一个同修，丈夫已提前告诉他我的事情，我称他为李姐。李姐一看到我，立刻把我抱在怀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这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我也泣不成声。我趴在李姐的肩上哽咽着说，李姐，我没做好。李姐轻轻地拍着我说，没事没事，不怕啊，咱有师父呢。因为特殊原因，我和李姐在外面做了短暂的交谈。我说，您给我推荐的文章我看了，文章中说，一，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二，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中修自己；三，根本就不把旧势力当回事，它只是被清除的对象。那我就选三，全盘否定它，不承认它，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我说了近几天的思想状态，李姐说，你的念挺正，只要你做到师父就为你做主，你就一定能过去这关。但这个情你俩一定要往下放。这几天我和几位同修也一直在帮你发正念，发的就是结果出来啥事也没有，一切正常。辞别了李姐，丈夫回镇上， 我回市里新房住。这天晚上，练完功发完正念后睡觉，睡到后半夜，梦见我和女儿，还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三个人，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针管子，特粗的那种，针管子里的液体满满的，我们三个人一起把里面的液体全部都推了出来。这时我也醒了，一摸脖子全是汗，心里想，肯定是师父给我消业了。刚想完，脑子一迷糊，又睡过去了。早上丈夫来了，说，今天该去拿结果了。我说，你怎么对这事念念不忘啊？要去你去，我没病，我不去。他说，你真的豁出去了？我说，那还有假。他忽然从背后拿出一张纸说，夫人，你太厉害了，你看看，一切正常。我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这跟我有关系吗？说真的，最后这两天，觉得这件事真的离我太遥远，太遥远了，心里默默谢谢师父的无量慈悲，谢谢同修无私的帮助。这时旧事里往我脑子里又打进来，这是从头到尾就是个误诊的念头，想动摇我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也立刻出现在我的脑中。你们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旧事里见我识破了他的伎俩，刹那间销声匿迹。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而我真的把这件事当成了好事，师父看我还有正念，便帮了我。经历了这场磨难，真的修去了不少人心，尤其是对丈夫的情淡了很多，色欲心也削弱了。同时也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也认识到三点。第一，没做到敬师敬法，信师信法。第二，从思想和行为上都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第三，人心多，情太重。原先学法有种感觉，就是我和法之间好像有道分界线，法是法，我是我，融洽不到一块儿。而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好像大法能接纳我了一样，能融进去了。以后一定谨遵师父的教诲，以法为师，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还告诉我们，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抱怨不傲慢就当真正的大法弟子，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30日。这里我想说的是，不当自认为辛苦的爱抱怨的小和尚，不当自以为是傲慢的大和尚， 只做把众生放在手心的真正的大法弟子。一，不做抱怨的小和尚。在一个电话组上，我是一个平台的协调同修，同时也在其他项目中配合同修做正式大法的项目，也要配合电话组总负责人的工作及配合其他平台的相互合作，所以我一直在与不同的同修一起做救人的事。在大多同修眼中，我在做协调工作，但更多时间自己是默默做补充，做大量的幕后工作和补录工作。有些时候学法不到位时，自己就是那个爱抱怨的小和尚，以为自己很辛苦，一直在补啊补啊，但有的同修还是不满意，不理解，不配合。特别是去年平台的大医院电话小组的一些同修突然调离，当然总负责人是需要这些同修另做一些事，但当时自己感觉承受似乎到了极限，一边是医院小组同修说组内没人，一边总负责人把这个小组的负责同修突然调走，这个小组负责同修也没有提前给我一点过渡的时间，再加上自己另一项目的协调同修又总在说我没有完成要完成的使命，同时常人中的工作要照顾，那时真是感觉像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讲的，百苦一起降。开始时没有想到这是大好机会，就是向外看，觉得这些离开的同修不是在拆台吗？一点不为别人考虑。但后来学法明白，这是师父的安排啊，是自己要提高了，是要再扩大容量了，就是要为别人考虑，放下自己的一切不正的负面的想法，得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我那段时间就把师父的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什么是大法弟子，20年讲法反复学。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如果你做事情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你如果做事情不能够用正念思考问题，碰到问题不站在法上，你就是个常人，没有任何区别。在不断学法中，我能换个角度去衡量这个事，想想总负责人和那些离开的同修，大家其实都不容易，总负责人他更难，自己做协调工作就知，每个项目的分量，每个项目用的人力都得安排平衡好。大法项目中总得有人做这个，有人做那个，我得为同修考虑，为整体救人需要考虑。不就是自己多承受点组内同修的抱怨，另一项目协调同修的抱怨吗？不就是自己多付出些吗？其实是自己消业的好机会，是好事啊。离开的同修也是为了救人需要，大家是一个整体，为了整体救人更有利，就是放下自己，无条件配合负责人。法理明白了，但往往不触及到心灵不算数。拨打医院电话的小组同修又时不时说那些同修离开后他们那个组怎么怎么了，我就告诉自己不动心，告诉平台同修做好自己要做的事，但心里没有达到完全坦然。上平台看到离开这个组的那些同修还是不能完全做到坦诚相见，一点不动心。一天我在练第一套功法时，连着两次到罗汉背山时，我都忘记练这个动作。罗汉背山出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直接就到金刚排山了。金刚排山出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这是以前没有的。第三遍音乐在想到这时，我在练这个动作时，罗汉背山的内涵打到我头脑中，哦，师父是让我要达到像罗汉一样笑呵呵地去背负去承担山般的重任，罗汉背山。只有这样心性提高了，才能在之后再遇艰难时有一如金刚的坚韧不畏的决心去排除难关。一如金刚出自红银二法正一切。 下一个练功动作就是金刚排山。我的心彻底解开了，真的坦然地放下了，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这时之后再遇到什么困难，我发现自己已不再会轻易动心了，就是想办法发正念，坦然去解决。因为有师在，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只要我们心性上来，师父就会点悟我们，总会有办法去完成。现在想想，当时总负责人把同修调走了，后来留言与我说抱歉调些同修走的事，我那时还说一堆自己如何困难，过后想想真是很汗颜。这是让我体悟到总负责人承担的责任大，压力更大，会更辛苦。救人舟没有小和尚，也没有大和尚，分工不同，同修都很辛苦。我就是配合同修，把救人放在首位，不去考虑自己，才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二，不做自以为是傲慢的大和尚。前不久我在听明慧广播中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14时，将要涅槃的尊者说到自己已修去五毒，五毒即贪、癫、痴、慢、急五种烦恼。开始我不明白这五毒中的慢是什么，以前看这个故事没有仔细去想，后来听到那个放毒物的操普博士进行挑衅尊者时，肉身承受痛苦的密勒日巴仍安详地微笑回答他，给他反悔的一次次机会。这一故事细节让我明白，那个慢原来是对生命的傲慢和自大，这是修炼人要去掉的。一个觉者是不会对任何生命有傲慢之心，不会自大的，有的只是无量的慈悲，对生命的珍惜。回想自己在平台上工作受阻时，我发现多是自己失去耐心，不考虑同修承受，那时语气强硬，自认为是救人的事，自己是决策者，表现出坚决的语气，没有考虑同修的接受时，就是这种自大和对生命傲慢，是对同修的不珍惜。同修也是人在修，听到不顺耳的就会不高兴，那就会出现工作中不配合，就会造成有些事不能按计划完成。事后我自省，我们在历史上都曾当过王，其实在修炼人眼中，那是一种责任，为天下苍生负责的重任，不是人理解的人中荣耀。其实很多时当王是很无奈和痛苦的，今世当大法弟子是多么幸运。想当初我们坚定随主佛下世，也是抛下神的光环，现在为了救人，在人中有什么不可向同修低头或认错的呢？大家能相遇一起救人是多大的圣缘，更应珍惜和爱护。不久前在一次例会上，同修在讨论发送平台网站的文章选用上出现争执，作为第三者，我听到两位同修说话的语调开始高起来，我就想我是否也有争斗心，否则不会在这个场中出现争执，我得正面看这事，不去看同修的不足，这是我哪没处理好，哪没考虑到，我应如何改进，怎样让两位同修都能发挥各自所长，为大法项目所用。他们考虑不周的地方我过后再补充，不能让两人产生间隔。我于是诚恳地与参加会的同修说，是我考虑不周造成大家误解，大家出发点都是好的，我们以后看怎样改进下。眼看就要加码的争执即刻平静下来，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希望能每周见下面，一起讨论和交流，共同商量把救人的事做好。过后我明白，我没有把自己当大和尚，就把自己当成了大法中的一粒子，珍惜每位同修，能把同修们这一颗颗闪光的珍珠连起来，能与大家在一起在救人中更加闪光，发挥更强的作用，是多么荣幸的事。 参与的同修都在第一线讲真相，知道众生渴望什么，心结在哪儿。现在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尽心用心选文，配合第一线发送同修把我们想要众生知道的真相智慧发到大陆。同修们中没有小和尚大和尚之分，就是相互补不足，共同把救人的事做好。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几个大陆同胞在网上看到我们发的真相三退的，感恩同修们对我的包容理解和支持，很荣幸能与同修在一起做正实法救人的事。在新的一年中，我们继续相互配合好，珍惜相遇，共同完成各自用生命做担保，一起多救人的承诺。以上是自己目前层次认识，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挡不住我救人的步伐，作者广东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1日。武汉新冠肺炎来势凶猛，席卷全国各地，以及20多个国家均有人感染，死亡人数不断飙升，人心惶惶。政府采取封城、封门、封路、封家的办法，规定人们戴口罩、量体温，不要出门。大街上很少有人来往，车辆停开，喇叭响个不停。我们小区也如此。我和老伴从乡到粤来过年的，听到这个爆炸的新闻，看到这些可怕的景象，我的亲人们都惊呆了，不知所措。我没有被吓到，仔细想了一下，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是修炼人，走在神路上的人，怎么按旧势力的安排指使管制，待在家里不出门？难道我听他的吗？不行，绝对不行。我必须听师父的话，否定旧势力的一切，想办法出去救人。除夕这一天，我来到小区门口，保安拦住我说，你不要出外，这有规定。我笑着说，我去买口罩。他没做声。我趁买口罩的机会，就向药店老板讲三退保平安的事，讲当前肺炎感染人只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可保命。女店主很认同，马上答应退出团组织。我来到新开张的一家超市，以买菜的方法向服务员、收银员、买菜的人讲三退保命的事，奉劝他们退出党团队组织，在瘟疫来时可保平安保命。当前瘟疫很严重，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逢凶化吉，保命保平安。他们听得很认真，都表态退出团队组织，一下退出5人。从超市出来，保安要量体温，我利用这机会又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答应退出党组织，并认同法轮大法好。他说，你们法轮功真好，瘟疫来了还关心我们，谢谢你大姐。我说，谢大法师父就行。他说，好，谢李大师搭救。从新年第一天一直到15，我每天利用各种办法出去救人，没有停下。其中有各种人，保安、当官的、农民、菜农等，我劝退了50至60人。我想起深颂的歌词，铿锵的誓言回响在耳边，神圣的誓约时刻记在心中，我们为着众生而来。我眼泪都流出来，我怎么能在危难时刻不想众生，而只考虑自己的安危呢？我应该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历史使命，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